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在美国的亚裔群体大多对自己的母国持正面态度，但却只有不到一半的美籍华人对中国有正面的看法。习近平上任之后不断推动大外宣，国际形象却是一落千丈。现在不只是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对中国观感不佳，连移民海外的中国移民也对自己的母国没有什么好感。而在目前台海情势升高、两岸紧张的情况之下呢，更有高达 62% 的美籍华人对台湾是持正面的态度，比例是远远高于对中国有正面看法的 41%。 那么皮尤研究中心的这份最新民调还反映出了哪些现象？我们要如何从各个层面来分析中国形象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和其影响呢？我们今天做客时事大谈讨论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再次欢迎您。
东宁好，魏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还有从纽约透过视讯参与讨论的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魏先生再次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那个建立兄好，大家观众好。
好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啊，看看这个皮尤的这个民调大家怎么看。不过我先请教在演播室现场的杨建立博士。当然皮尤的这一份这个民调出来之后，其实我老实说我个人还蛮惊讶的。我们做了两张图卡，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有趣在哪里啊。那其中是认为说在美国的这个亚裔群体呢，是大部分是对母国保持正面的看法，有超过90%的台湾裔还有日本裔的美国人呢，说他们对他们原本的文化还有遗产的来源地，也就是母国的看法是积极的。那么多数的韩裔、日裔、非裔还有越裔的美国人也都对他们的母国看法正面，唯独单单只有华裔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只有41%的受访者说对中国的看法是正面的。杨建立博士，你怎么解读这份民调数字呢？
对，和你一样，我看到这个民调的结果的时候，我自己也有点惊讶。你都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我看接触过很多这边的华人，他们很多人从这个公开的表现上都是非常支持中共政府的。当然，对中国所谓的中国，当然就是中国政府了，他有这个持正面的看法，甚至因为他们支持中国政府，还有我们反对这个独裁，会形成一定的冲突。那我看到这样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另外呢，我自己也介入了古巴的人权的一些工作，我也接触了很多从古巴逃到美国的这个古巴人，他们90%以上的到了美国就自然的成为民主自由人士，非常抱团的反对这个古巴的这个独裁政权，那当然对古巴就有很多负面的看法，这个呢就形成非常明显的差别，我有时感到非常悲哀，但是这个民调呢让我感到这个还是很多的安慰，我觉着呢。可以理解很多的华人，尤其是这个刚刚移民不久的一些华人，在中国还有很多的被中国政府牵制的一些因素，包括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的财产，可能包括他们自己还有回国做生意啊、探望亲人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同时他们也理解一旦这个政权被得罪了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以后你可能就会有无穷的灾难，所以呢他们在公开的表现中啊就是另外一个面目，但是从他心里明白，他到美国来，很多到美国来就是因为喜欢美国嘛，不喜欢中国嘛，非常清楚的。那再加上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华裔，尤其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像我的儿子，他们就自然的有非常清晰的是非标准，自由民主的那种生活的热爱，所以他对中国当然非常自然的有个负面的看法，所以就出现了今天的这种民调的
数字说出了真心话了。
所以呢在可以这么讲，在很多的华人尤其是刚刚移民美国的华人也是两面人，但这种两面人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感谢杨建立博士。那么也想请魏必周先生解读一下这份民调，我还抓住了另外一个重点，也做成图卡请教您哦。因为有人观察到在台海紧张情势还有两岸关系也很紧张的情况之下呢，在美国的这个华裔美国人对于台湾的正面看法是远远高于对中国的正面看法的，有 62% 的华裔美国人说对台湾的看法正面，这是远高于对中国的这个正面看法只有 41%。 那么其中华裔美国人对中国和台湾的看法可能也会因他们的出生地还有移民美国的时间时间长短而有所不同，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一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还有刚刚抓出来这个部分，就是美籍华人对台湾和中国的观感好像有明显的差距。魏必周先生，
对，当然是在这个美国这边，当然这个资讯充分自由的情况下， 如果大家这个所谓这个留心注意的话，当然会注意到这个台湾跟这个中国还有大陆之间这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这是太明显的。那么这个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二代吧，我们所谓第二代这个 American born 的第二代多元为主，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两边的看法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也就是对台湾明显有好感，对于中国明显有这个 unfavorable 啊，不好，没有任何这种好的这种感觉在里头。这当然也看得出来说，这个就我们不排除这里头有各种的这个媒体的这种因素各方面，可是要知道在美国这边所要求的就是你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判断，所以很多这些包括第二代啊，就是这个美国生的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去看出来中国的不同。我觉得这里头最大的一个变，因为如果你会看2019年这个报告还有之前的一点报告，对于中国这个反感还没有这么高啊。我想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疫情改变，特别是最后一年，这个整个这个当全世界陆陆续续都已经开放的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还在这边反其道而行啊，所释出出来这种讯息，让全世界都觉得莫名其妙。有这种落后跟统治管理的国家，那更不要讲到目前为止这个整个这个疫情的来源啊，这个疫情的源头到现在还是死不肯承认。所以你把这个事情放进去，虽然我们没有看得出来说，在这个 PU 这个报告里头啊，他到底问了有没有问说你基于什么原因，政治经济还有是不是有疫情，对于中国这中共这边有特别的这种反感，我们没有这里头没有把它列。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推想，在你拿2019的这个数字来对，来相对比较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年之间发生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疫情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再加上他对台湾啊，还有对于这个俄国对乌克兰战争的这种支持，整体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在过去三年，包括这个从疫情开始到乌克兰战争，还有对台湾的这种各种的这种骚扰，还有这种文攻武吓这种事情，你看得出来全世界对于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的这个中国产生了极大极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相对的，这些国家自己本身对自己的母国都产生都抱持更好的这种正面的看法，对自己的母国，除了这个自己的中国人啊，在这边的这个从这个大陆过来的中国人，自己看自己的国家，他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很大，因为你整个疫情影响了不光是这个他自己在这边，而且影响了自己在家里。
嗯，好的，我接下来还有这个 PU 最新一份这个比较大规模是针对全球24个国家的这个全球民调当中，请教杨建立博士，这个民调的结果就高达67%的受访者是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等于我们解读来讲，就是中国现在成了全球最令人讨厌的国家。这为什么跟习近平所宣传这种大国形象，还有所谓的爱国洗脑工程，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和落差呢？你的分析？
当然习近平的大外宣是很不成功的，尤其是在一些民主自由的国家。最近我到欧洲去了很多国家，几乎欧洲的政界、学界和一般这个民众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和这个 PU 这个调查是吻合的。他们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负面的看法产生的原因，刚才魏先生已经讲了，我觉得讲得非常对。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原因，就是实际上这种变化，微妙的变化，从2018年开始，2018年习近平这个修宪，这个改掉这个任期制，
终身制之后，
大家知道要做皇帝了，大家对中国的政治一下产生了这个失望，然后紧接着就是疫情，中国的这个爆发，疫情爆发在中国。中国掩盖这个真情，误导世界，后来这个一系列的行为啊，造成这个大家对中国的这负面看法。另外，就中国最近几年用经济力量霸凌很多的小的国家，甚至在一些大的民主国家使用它这个所谓这个非道德的力量啊，进行这个金钱的力量进行腐蚀，这个实际上都造成大家的一种反感。对，
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再把这个最后的大概十几秒留给这个魏碧洲先跟我们很简短的做一个总结吧。魏先生，
对，我想基本上中国有今天这个情况，实际上对他有反感，最重要还是没有总结历史教训，从毛到文革。没有总结历史教训，也就是说这么一个腐烂的这么多的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打开来，让外面有一个清新的空气跟清新的这种思维进来，把整个中共过去的历史做一个重新的整理。 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习还在过去的这种陈旧的这种腐败的东西还在打转，还在这个地方还要走出以前过去反其道而行的路径。所以这种情况你在摆过去大家不知道就算了，这个社群媒体发达，你现在带来的话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好的，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杨建立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二位。那么